Hello, my name is Tanner. I'm 16 years old. Today is January 9th, 2019. And today I'm speaking with Yan Ren. We're recording this interview in Irvine, California. So, Yan, tell me abou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your life.
Oh, okay. 我认为是我儿子的最重要在我的生命当中。
他对你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然后他，你教过他什么重大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理论？
因为这是血缘关系嘛，所以我觉得我就把我的爱还有我会的都全部交给他。小时候就教他怎么认知啊，学习，怎么有礼貌啦，对吧？就是这些。
Okay. Who has been the kindest to you and why?
中文。
谁就是在你生命中，你觉得有哪些人对你最友好？然后能详细的说一下吗？Kind.
Okay. 我的就是中学的一个老师哈，然后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到我现在一直都很受用哈。那么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成长，要不断的提高，然后你最后组成了家庭，你是家里面的宝贝，那你的另外一半也是家里的宝贝，所以说来你们要共同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他这句话对我很有影响，这样可以吗？是咖啡所问吗？
没关系。然后你觉得你最记忆深刻的一件童年的记忆是什么？
童年啊，我记得就是当时我小时候哈，要去打水，那个水井，然后水不多了，我当时就想下去就能把桶装满，然后我就掉下去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掉进了大海里一样的，我在那里扑腾扑腾扑腾，后来发现我一站起来，其实它并不会淹到我的头部，
你就爬出来了。
哎，然后最后我就爬出那口水井，就像是，这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印象。
当时旁边有其他人在吗？
没有。
那当你成长的时候，你记得比较深刻一个别人告诉你有趣的故事，或者让你记忆深刻的故事是什么？
故事啊，我朋友的故事，哎呀，好像没有印象哎。不太，没有印象。
那没关系。那你现在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你私人上的呀，或者说是职业上的，你做过最成功让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我在工作中哈，曾经有一个谈判，是运输的谈判，因为我们运输过程中把东西运输公司给我们弄丢了，最后我去负责谈判，追回就是损失，那我觉得是我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正常情况下他应该赔付我们的金额，最后我追回的比我应该要付的金额多出了应该是差不多是4倍。也就是说他正常应该付我们1000块钱，最后我追回了4000块。我觉得在当年我工作当中，我觉得做的是非常我自认为很成功的一件事情。
那多出来的3倍你交给公司了吗？
当然全部交给公司了。当时公司说可以给我们去办一个会员卡，一个marketplace 的会员卡，其实这个是 free 的。
那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就是 做好你自己就行了，然后你自己做好就行了，不需要任何人能记，希望任何人能记住自己。
那如果别人记住你，你希望他们能认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那我希望我能给人们带来的是快乐，然后微笑，然后让他们感觉到就是非常的阳光。
好的。然后，在你的家里面有哪些比较有趣的传统？
在我家里头不太多，也没有太多很有意义的。但是呢，有一件就是，我们过春节的年30晚上哈，我们都会在家看电视，然后到钟声敲响的时候，那妈妈会给我们煮汤圆，而且我要吃那种带肉的汤圆，这就是我们家的传统。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家人才懂的一些故事啊，一些笑话呀，或者什么梗之类的呀？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家里头，没有这么幽默，但是我们家都喜欢一个，就是玩一个 game，就是扑克牌。哎，这是我们一家人，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哥哥都能玩的，然后的一个游戏，那么非常开心那会儿。然后我们也会会要付钱，有输赢的，所以那时候是最开心的。
你认为我们家族最重要的一些遗产是什么？就是精神遗产或者物质遗产都可以。
那这就是我父母教给我的，做人坦坦荡荡，问心无愧，然后忠实，然后还有就是信任，这是我父母给予我的。
那说到你父母，你能跟我讲一下你的祖上的一些，他们在哪里来的呀？或者在哪里居住过一些历史吗？
我爸爸来跟我妈妈都是在一个 city 的哈，那么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然后嘞，他要说什么嘞？
就是都可以，起源、来源或者。
对，他们之后来就离开了那个小的城市，因为我爸爸的就是个人努力。他是一个高中生，最后进在北京钢铁学院进修，最后成为一个工程师，所以最后就从一个小城市去到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大的都市了，所以这就是整个我们的家族的一些变化。
好的，再看一下，那你家里人，其他的家人、亲戚之类的，你有什么比较有印象关于他们的故事啊之类的？
因为以前我们的家庭哈都比较大，有姑姑，有舅舅，然后还有姨呀、叔叔都很多哈。那我记忆中很深的就是去我舅舅家哈，那就是要走，就是我因为不太记得路线，我就记得要走过3座山。然后再下一个平地，再向一棵大树左拐，就到了他们家。所以我每次就按照这个路线走。但是呢，当我进入的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村，那个大树村口，老是有一条狗在那里。所以我每次走到那里，我就不敢走了，每次都要等他们出来接我，或者我就只有在那等。等到有其他人来了之后，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才能去到我舅舅家。我记忆中，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去我舅舅家，就要遇到那个大狗， 然后其实我最后成长过程中之后，我又不再害怕狗，但是，哎，这就是，我去舅舅家，哎，每次要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能跟我说说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吗？
春节，特别是小时候，因为春节呢，我们，的第一天，我们才能穿新衣服。所以呢，新衣服买回来哈，头一天晚上是挂在我们的床边的，我们是不可以穿的。所以要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你为了想穿新衣服，一定要过了凌晨12点钟。所以呢，我们那天就起来的特别早，然后就是为了穿这一套新衣服。所以说，这次春节是我一直愿意想要过的节日，觉得有然后有新衣服穿，然后爸爸妈妈还会给压岁钱。那我当我成家之后，那我也尽量说买新衣服给我的孩子，然后给压岁钱给他。
嗯，好。你能跟我说说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类这一辈的人吗？
很遗憾哈，我爷爷奶奶在我出生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在了。那我外公那也是在我妈妈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但是我的外婆我活到了90多，所以有几个春节我都是去跟我外婆一起过哈。那我外婆是跟我舅舅一起的，所以呢我跟我外婆过春节的时候，我外婆都非常开心。他说过一年就少一年了，到时候你大了还不知道去了哪里。我那会儿就想我外婆跟我讲一些鬼故事啊神话故事啊，我外婆说她不会，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这个人也是很老实的一个人。因为按理说她有这么大的年纪，她的听一些传闻啊，听一些其他朋友讲啊，他应该也懂很多。他说他不会，所以这是我对我外婆的印象。
你外婆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印象吗？
很遗憾，我外婆就是家庭妇女，因为她生活的年代哈，然后我们当年的中国哈，然后女人是要把脚裹得小小的，所以她的脚特别特别的小。他不可以走很长的路，叫三寸金莲，那会儿的妇女，所以他没有文化的，也没有工作的。
好的。当你发现自己要成为父母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其实我们是有计划和安排的。刚开始我们是计划不准备要小孩的。那我也跟我先生说要去跟他的父母商量，最后他父母回答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没有后代的话，那是最大的不孝顺。所以呢我们就决定，那好吧，那就再生一个小孩。那既然要生一个小孩，所以我就有计划去看很多书籍。那么这个小孩要生在几月份，要生什么属相的，那我也去买了这样的书籍来看。所以最后选定生一个属马的，然后还要在7月以前出生的。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选择要小孩，那还是有计划，也做好了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的。我们也是觉得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的。
能跟我说一下你是在哪种环境，哪个地方长大的呢？然后你的童年又是相对来说怎么样的童年呢？
我的童年呢，其实在我高一之前是在我出生的地方一直生活的。那来我一直大部分时间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我爸爸是在另外一个 city 上班，每年 只能有一两次回来看望我们。然后来当我高中之后我又换了另外一个 city， 所以总共说来童年是蛮开心的，因为妈妈都不管我们的学习。所以当我最后上完高中上大学，那我都是比较轻松的，换了不同的 city 哈。然后最后呢，我又换到另外一个大型的城市，那在那里最后工作结婚生子，然后所以说这就是一大部分我的生命在这个阶段。
你小时候喜不喜欢上学呢？
我记忆中哈，我其实学习不是很好，我一般就是70到80分左右。我记得我的当时的数学其实还是蛮好的，我的几何也挺好的，我记得同学还抄我的作业。不是最好的学生，可是我也是中偏上的学生。
那你对于学校了，对学校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有一次应该是1989年，当时就有很多
大学
吗？不是，是我在高中。那一年就是中国最出名的六四运动。那一次就是所谓的学潮，就是学生们抗议示威游行不吃饭，然后还造成很多学生死亡的。那么那天我们去到学校之后也是有这么样一个运动风波，最后来吵吵闹闹的，后来就停了课了。那么我觉得那是我在学校中遇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情。
你在其中你做了什么吗？
我们当时因为是中学阶段，所以我们
高中还是中学？
是中学，是初中 middle school。
Okay.
所以当时我们都还算比较小，但是我哥哥当时在 high school， 所以我哥哥他们就去参加了所谓的去示威游行，去市政府，然后对，但是他们没有像北京大学那次的学潮那么严重。所以当时整个中国的都波及到整个中国的状况了，那一次学潮。
那对此当时你们的父母有没有什么发表意见？
不太记得爸爸妈妈怎么讲的了，但是只是记得就让我们回家了。具体好像没有谈论，就是后来就是看电视看新闻了。
那你在学生阶段的暑假期间你一般会干什么，去哪里呢？
暑期中我不太有印象，但是我记得暑期中我有去过2次旅游，然后自己搭那个公共汽车去另外一个城市找我爸爸。当时因为没有电话，所以我妈妈就有在邮局发的一封电报给我爸爸，然后让我们带上钱，我就跟另外一个女生最后成功的找到我爸爸了。所以这是我暑期做过的一个就是旅游。然后接着再后面大一点，我暑期就去学过一个月的缝纫。然后后面的暑期在大学的暑期就不太有印象了，应该就是回家跟爸爸妈妈团圆了。
那你暑期或者上学期间，就是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零工啊之类的？
因为在中国哈，我们读完大学，一般或者在大学有些家庭不太好的会去打工。那我们呢，因为没有这个意思，可没有在外面去打工。但是我们当时是在学校我们去超市买了一种方便面，然后在学校来卖，所以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去一个印刷厂纸和包装公司去做了义工， 其他就没有。
那是在大学的时候吗？
对。
哦，那你有没有印象你当时挣到钱后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是怎么处理这笔钱？
这个他没有给我们钱，因为我们是做义工。
就之前卖方便面的。
对，方便面有挣到钱，我记得挣到了之后我买了一件风衣。
哦，
对。
如果你可以穿越到过去，然后回到你的青年时期，你会选择这么做吗？就现在，然后为什么呢？
如果说回到我童年的某一个阶段的话，那我想我会按照另外一种方式去学去做。比如说如果回到大学阶段，那我可能会去想到去做一些暑期工。如果回到中学阶段的话，那我可能会想到去学怎么样做饭啊之类的。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遗憾在以前的日子里？你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改变的话，你会改变这些遗憾的？
对，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哈。其实当时我在就是学英文的时候，我其实上了一个夜校哈，但是我并没有坚持下来，所以觉得挺遗憾的。如果再回到那会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坚持下来，因为那会年轻，记忆力会比现在更好。
你有没有什么外号就同学给你取的，然后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外号的呢？
好像不是同学取的，是我老板给我取的，叫我叫开心果。
现在还有人叫你这个外号吗？
没有，只是说燕子只是说他会给人带来快乐，但是没有再叫我叫开心果。
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和你在青年时期想象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曾经有很多个梦想，比如说一晚上头发长长，然后一晚上住进大屋，然后可能去到某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并没有成功我这些梦想，但是现实中确实有这种存在。哎，你可以把头发接起来变长，然后呢最后我也住进了大屋，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又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在生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现在能给我说说你的婚姻状况吗？你有你的丈夫另外一半，你们的故事？
我先生呢比我要大八九岁，其实我们当时是同事，然后呢最后就发展成恋人关系。那他人挺实在的，当时我的朋友还有我的老板都一再表扬，因为他们年纪大一点比较会看，告诉我觉得是可以托付终身的。所以呢我有跟我先生讲我好像并不是很爱他，但是呢我先生说没有关系，我就像一块老姜越吃越香，所以呢你慢慢品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人是很老实，看似缺乏一些幽默，所以往往有时候有感觉他不解风情，然后不能常常能逗我开心啊笑哈。所以但是我们的婚姻状况还是蛮好，就像老朋友，我们在一起生活也20来年了，应该是21年了。 如果说再让我选择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它。
能给我讲一下你们之间第一次约会之类的还有没有印象？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他一直以大哥哥的方式出现在我生命当中，所以呢，当第一次约我出去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很奇怪，我们第一次约会出去，正式约会出去是在一个朋友家，然后朋友帮他来跟我说，所以我觉得他太腼腆了，不太好意思。
是他的朋友还是你的朋友？
都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来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做恋爱关系。
他自己当时在场吗？
他在不在场，但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所以在朋友家里，然后朋友
他托朋友替他表白。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挺他这点觉得他有点
好。那你然后就答应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再转告他吧。
对，我当时就说那试一试呗，就这样子。
那你他的求婚你们又是什么印象的？
求婚这个过程有点复杂，我们在交往过程中最终我们也有一种分手的状况。当时呢分时我就觉得不要跟他相处了哈，那我就要离开这个单位了，所以我就跟老板说我不要跟他在一个单位，我要辞工哈。然后老板说你先冷静一下，然后老板可能跟他打了电话，然后呢他那天就很乖乖的回来，然后觉得是影响了我，就给我拿了好像是5000块人民币哈。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就拿着那个钱就一张张的哗哗哗的撕了，我就往窗户下抛下去，当然可能没抛完，后来他又下去又去捡上来吧。其实我当时觉得他觉得好像弥补我一下吧可能，所以我觉得他在侮辱我的人格吧，但是我不太记得怎么样我们和好的了，就想不起来了。
那求婚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呢求婚呢，其实因为我们都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所以呢我就把他带回上海去见我的父母，所以我父母有跟他聊天说话，觉得他不错，然后呢但是我妈妈不同意，然后呢我爸爸说那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总得说出个原因嘛，我妈说就是没原因，就是不同意。然后呢后来我又跟我妈妈讲，我说哎，可是你不同意没用，因为我要同意。所以呢后来之后我又跟着他去了他们家，然后他家都很满意我，最后我们就办了结婚证，就是这样。
你们之间有婚礼吗？
有婚礼，然后是在他们家做的，然后嘞按中国的传统，然后要背着我进到酒店里面去，然后还要跨火盆之类的哈，请亲朋好友一起吃饭。后来我们就是老板就是给我们出钱让我们去香港免费旅游了一星期，就算是度蜜月了。
你们度蜜月是去香港对吧？
哎，是的。
你觉得你从你的人生伴侣上学到比较重要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哲理啊是什么？有什么？
这就是两个人沟通的重要性了。我因为比他小一点，所以说很多人生经历啊都不够，那我在工作中出现一些问题我都会回来跟他讲，那他会按照他的一些方式告诉我你这样做是不对，你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觉得我都会回来跟他讲，那么他会在我整个成长中给我纠正了很多 我的不足之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太是一个不太讲理的女人，可是她会把我这些毛病给我做一些修正呢。
嗯，你觉得你们之间你最开心的一次记忆是什么？
其实不是很深刻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也蛮感动的。他有一天跟我打电话说我在哪里哪里，我说有事吗？他说没啥事儿，最后再等一个朋友，就是突然一下好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其实这句话我一直觉得蛮温暖的，挺开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我认识他到我们结婚，他都没有送过我鲜花呀花啊之类的。那在我怀了 BB 之后，他送了我一束鲜花，所以这也是第一束，也是应该也是最后一束花，就好比这样。
嗯，
所以让人记忆比较深刻。
你觉得现在这个人生伴侣和你小时候期望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会就有这种恋爱的那个好像思想了。当时在初中的时候就会有部队的来训练我们跑步，就叫军训，然后等等。那我就特别喜欢当兵的，我觉得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穿的一身军色衣服，还有蓝布鞋，所以我当时就说我以后嫁人一定要嫁一个当兵的。这就是我曾经对我的配偶的一个一个就是目标。但是最后找到的呢，他也是当过兵的哈，但是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样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他是一个脏娃娃。
好，那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呢？
因为我当时大学学的是会计，所以当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做的会计助理加出纳，包括还有调度，因为统计这些，所以做的事情比较杂。那我现在就是还是从事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会计再加办公室的一些琐碎的，就是像行政助理啊那样子的工作。
你认为在你所有干过的工作之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项工作？
其实我现在还干过一份餐馆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我从我内心我更喜欢餐馆的这份。
就你以前
服务
干过所有工作里面，你最喜欢？
对，因为我以前也干过库房，然后也做过会计助理，然后对，所以现在然后我觉得我更喜欢的是餐馆这份工作，因为比较简单，然后做一天就完结一天，面对不同的顾客，然后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故事，你可以跟他们聊天，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知道的都告给你，所以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份工作。
那你儿时最希望长大后能当什么职业呢？
对，这就是我另外一个梦想。其实我高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比较好，所以其实可以提前去考就是职业类学校，所以我当时就是去考幼师，就是去教幼稚园。但是呢我没有差三分没有考上，所以我总共考590多吧，反正594好像。然后呢 那么我就喜欢跟小朋友去教小朋友，那我就觉得要学会画画、跳舞，很多种技能，但是非常遗憾没有做成老师。在我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童年中想要做的职业。不过呢，后来之后我也圆了这个梦，因为我去教中文，那么小朋友教小朋友学中文，所以我做了一年的老师，然后让我圆了这个老师的梦。但是我就觉得我的就是差距太大了，好多东西还是不会，没有通过系统的学习。但是我也是做了一年的老师，所以我也蛮欣慰的。
好的，那现在再问一下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干的娱乐项目？
其实我比较活跃哈，然后那我觉得就喜欢玩那个卡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娱乐项目。卡拉 OK 啊，跳舞这些也喜欢，但是不是很喜欢。
OK，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影视之类的？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路遥的《一平凡的世界》，它分上中下三部，很心酸的一部故事，但是文字非常好。因为我不太喜欢电子书籍，所以我喜欢是文字的，所以我会购买大量的书籍文字的这个。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影视作品。
另外一个影视作品的话，就是一个连续剧，当时叫《康熙王朝》。当时里面就是这是编剧的编的好了。当时那个皇帝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因为他的大臣还有他的儿子都在欺骗他，可是在贪污，可是皇帝觉得他时机不成熟，所以他不能够去动这些贪污的大臣，也不能动他的儿子，只能把举报就是这个贪污的那个大臣关闭起来，然后安抚这个贪污犯了。就好比最后他说，等我时机成熟，我会一起把他们拿掉。所以他当时说了一句的话，就是就叫叫舍居保帅，我一定要舍住这个小的桌子，我才能保住我的江山，因为我现在时机不成熟。我觉得里面写的非常好。
好，那现在是这个录音的尾声了，你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想说的话？
我觉得哈，40多年的人生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无论是我的家庭也好，还是我的童年，我都挺开心的。那我希望我后面的人生活得更精彩。那通过这一次的回忆哈，那我也觉得人这一辈子没有顺利的，但是努力了就好，尽力就好了。所以我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好好的活着。
那假设你的孙子啊后代能听到这个录音，你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
那我想说的话，奶奶这一辈子呢没有太多文化，但是呢能够告诉你们的就是坚持做好每一件事情，然后踏踏实实的做人，问心无愧就好。再送上一个哈，开开心心的活好每一天。
好，谢谢。
谢谢你。我也